这个这个啊，哎呀，不好意思，请到那边坐过来好吗？这边坐过来好不好？那你看不到，因为今天人少嘛，今天人少，很多人在旅游。对，哎呀，我今天一看到黄河喧嚣在那，我就心胆战心惊，因为他知道太多了。我这些东西讲都是这个班门弄斧啊，班门弄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黄轩教师多多包涵，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嗯。好，那这不上去了，对不对啊？我放了，对。好，我这个是差不多两个礼拜前在那个Lexington 教会有个 presentation 了，就把它拿过来。再跟大家讲一遍，好吧？那最主要是我大概2009年到2012年这几年，我是在新疆那边，每年都去那边啊，去那边啊，那边的学生在乌鲁木齐那边的几个大学，一个是新疆大学，一个是新疆师范大学，还有新疆医科大学。这里面有些少数民族啊，有些福音的工作啊，我就参与的工作。那在那边。认识的一些那个大部分是哈萨克族的啊学生，哈萨克族学生他们信主的比例比较高啊，比这个维吾尔族人比较高，因为也了解他们的背景是一个叫苏菲，他们是在这个伊斯兰教里面属于他们的叫做灵恩派啊，就是苏菲，就是anyway，等一下我会讲一下这个他们伊斯兰教的各种的这种不同的那个一些他们的习惯。好啊，这不能讲，因为黄孝在这边不能讲了、啊。哎呦，不要转弯啊，先生，大家，好，那我就是那三年，然后后来我就因为那边的团契越做越大，然后那边少数民族的团契在2012年就被有一次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啊，抓起来啊。那次是我在那边去跟他培训完以后啊，就他们就收网就抓。所以他们也知道我是培训啊，所以抓起来以后呢，他们就经过那边的学生的负责的一个弟兄叫哈基别克，他就是在那边是研究生，是哈萨克族的，就叫他跟我打电话啊，这通就都是自己人讲哈，你们不要等一下啊，不要刚打一下说徐老师你在这边的事情我们一清二楚，我们对你底细也调查的一清二楚啊，就请你以后不要来新疆，所以从2012年以后就不能去新疆，因为他们这样。又有警告的话，我就不能再去违反这个事情。可是我很想念那边的学生们，因为那次他们有八个人受洗，在这个2011年的时间就八个人受洗。那些学生我去看他们，实在是心非常的渴慕。这些少数民族的大部分都是哈萨克族的，他们认识耶稣以后哈、啊，他们的整个人生改变啊。然后呢，我就是听到这个 Gordon Conwell 有一次要办一次去中亚之旅，而且那时候要到哈萨克啊，那时候在两年前在2013年他们要去哈萨克，那我就很高兴，我想去哈萨克，然后呢把那边学生叫出来跟我会面啊，那我就报名了，可是那一年2013年人数不够啊，所以他就流产，没有办成，就他们今年就办一次，所以我就报名上去了，当做不是正式的学生，我是 auditor。就去 audit， 所以 audit 的这一去他们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在中亚那边，就这次呢因为哈萨克签证不好办啊，有些困难，所以他们这次只办了去乌兹别克的啊，本来也想去吉尔吉斯的，可是吉尔吉斯后来也发现时间不够，而且吉尔吉斯那边的时候也比较紧张啊，所以说就只有去乌兹别克，所以这次去了乌兹别克两个礼拜，然后又去了那个伊斯坦堡。格尔奇伊斯坦堡一个礼拜，总共三个礼拜啊，这样子。好，所以我就可是我去那边，我非常高兴，我就跟那个教授Dr. Johnson 讲说，我可不可以把有几个学生找出来啊，跟我们见面，在乌兹别克，因为乌兹别克离中国也不是很远。就后来他说，我们这次不是一个短宣，所以不能把学生叫出来，怕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团体的安全啊，所以后来我们也没有进行啊。好，不过每年一下都有其他人从台湾啊，王瑞珍老师，还有那个 那个徐士林姐妹还有几个姐妹，她们就是每年都进去啊，她今年还会八月份还会进去，所以我就托她们去帮我去拜访那些学生。好，那我就讲思路哈，我想只有50节课不够意思哈，就讲整个思路哈。我这边好，我们讲穿越对不对？穿越历史啊，你最喜欢到中国的哪一个时间地点啊？你们可以讲讲看啊，丝绸之路啊，哪个朝代？你们有没有叶思远讲的啊？嘉宾，你看你要去，他去哪里？不好啊，智利，唐朝哇，长安，长安啊，这个是有备而来啊，因为还有呢，还有有没有任何人？最那个邓勇，啊，邓勇，好好好，汪文德，你想去哪里啊？穿越。台湾不知道啊，啊，好，我想说啊，这个其实假如说真的是我们讲这个，讲说一下我们中国人民族可以骄傲一点的地方啊，就是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啊，是这个唐朝啊，那唐朝里面是哪个时代呢？贞观时代呢，还是什么？其实唐朝的那个什么什么时代？大唐的盛世哈，是什么？开元之治，唐玄宗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的盛世哈，跟中国的丝绸很有关系啊。你看看，这是一个杜甫的那个他写的啊，这个开元盛世啊。当然他已经过了开元盛世了。当时的时候，李白、杜甫还有白居易，对吧？白居易写也白《长恨歌》，那时候安史之乱之后他写的啊。他说这个，你看这个你们的国文程度怎么样？还可以吧？啊。不行啊，就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那时候真是大唐盛世哈，就是说你看全盛的时候呢，这个一个小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都是万家室啊，就因为人口很那个时候人口唐朝那时候人口达到什么样8000万人，就是有记载中国那个在唐朝的这个人口统计的时候很详细的，有几户啊都知道哈，这大概有8000万人以上啊，占全世界人口的1/3啊。那 GDP 世界第一啊，你看那个稻米啊，什么流子啊，这个农产丰富哈、啊，这个仓库啊，那么太好了，这个道路就是很安全哈、啊，远行的时候呢，不要选到吉日，就表示非常安全的 啊。然后那个这个每个人都是开那个 Royal Rolls 啊，对吧？啊，那男耕女商，你看这边讲女商哈、啊，商讲的什么商业，从那时候的唐朝的丝绸啊，非常非常的发达。丝绸、锦绸、锦绣，然后这个商业就是中国的秘密啊，就是那个丝绸的制造的方法，就是从那个商开始有那个蚕哈、啊。那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时候啊，那时候是唐朝，那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那时候看着丝绸之后非常非常的喜欢，结果中国人就是有这个秘密啊，其他人都不知道怎么做。那时候，那个他们愿意用同样的。就是重量的黄金来买同样重量的这个丝绸，这当时有记录的哈、啊。就中国这个赚大钱啊，那这个商业机密啊，都不告诉别人啊，这样的啊。后来当然是被传出去了哈、啊，这样的哈、啊。那这个在这边的时候呢，这个丝绸之路是最畅通的时候，中国那时候的管辖地方一直到中亚啊，然后到开元的盛世，在盛极而衰的时候呢，大家我可以跟大家讲说，在这个西元751年的时候，一场大战决定了唐朝不能再控制这个整个中亚啊。这个我等一下会再跟大家介绍这个故事啊。好，请你告诉我啊，你们对中亚有什么认识和印象？有人自愿的，卓建新，你对中亚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不知道啊，中亚啊，中亚的地理啊，各方面啊什么的啊，有没有人也讲啊？哎，哪个边这个地理跟历史好一点的可以讲讲啊？对啊，啊，三多哈、啊，对，三多啊，三多还有这个也是靠近一个大平原哈、啊。那我想说这个其实这个有这个世界第一大湖在里面啊 ，Caspian Sea，Caspian Sea 世界第一大湖，内陆湖啊。那边还有个第四大湖Aral Sea 啊。 这个第四大国现在已经落榜了，因为它现在这个水源逐渐的缺乏。不过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在那边啊，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在那边，帕米尔高原啊，所以这个地理环境非常非常的有山谷，有这个很丰富的草原，有这个湖大湖哈、啊，这个是实在是一个很有地理环境的各种类型都有的哈。好，那我想看就是说是等一下我会再把中亚再介绍一下，不过现在从这大家自己想象啊，这个中亚先把地理先搞清楚。中亚地理是在，假如是按照这个以前苏联的这个定义的话，是只有这四个国家，没有包括哈萨克。可是现在呢，一般的定义是在这五个国家，中亚有五国啊。那这个是 UNESCO， 是世界这个教育科学文化的这个机构啊，他们定义更大，这整个中亚在这一块就叫中亚啊。不过一般来讲，中亚是这一块啊。我们看这五国。好，这五国的话就是哈萨克，然后这边是吉尔吉斯，跟中国接近的有哈萨克、吉尔吉斯还有塔吉克啊，然后这边是乌兹别克，然后乌兹别克跟土库曼跟中国没有直接的交界这边，中国有一小段是跟阿富汗的啊，然后其他跟那个巴基斯坦这边啊，那我以前也是去过这一块地方，就是在中国这个塔什库尔干这一块地方。啊，大概高度大概4500公尺以上那边，啊，那次又几乎到了边界那边去看那边的可以看到那个塔利班啊，这边有很多塔利班在这边啊。好，那那次其实有个司机要带我们去，可那边正好在收山，我们进不去啊。好，那那个这边这五个国家就是现在土耳其，那我们这次去的话是最主要是乌兹别克。好，我们到那边，到那边时候就照个相，在那落地的那边照个相，因为那边就是很大的一个招牌，因为他们就是以这个Silk Road 开始哈。所以我们这次是去这个Gordon Conway 的这个有两个教授哈、啊，还有其他都是学生，还有这个、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学生呢、啊。我是一个老头子在这边哈、啊，这是我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韩国人，韩国的一个这是一个女宣教师，她就将来要到中亚去做宣教师的这个韩国人。啊，我会讲韩国人怎么样在那边宣教，实在值得我们钦佩啊。好，这次大概是这样子，我是从波士顿飞到伊斯坦堡，就是马上接飞机到这个塔什干是他们的首都，是乌兹别克首都。然后在乌兹别克首都，我们到了五个城市，都是在丝路上的城市。你看，这都是丝路上的哈、啊、城市，五个城市，一个是到这边往北边走，一个往南边走，这个丝路。然后呢，我们后来就是从这边又飞到这个伊斯坦堡待了5天啊，再回来啊。伊斯坦堡也非常精彩。说这次呢，我后来伊斯坦堡都没有办法再放进去，因为实在太多了。伊斯坦堡其实可以很多我再提一下哈、啊，有像这个尼西亚圣经啊，都在这边啊。好，就是大概的旅程啊。那我在出发之前呢，我就对这个中亚这边有做一些思考，也是查一些资料，所以我就是对它的印象啊，它是个大草原啊，这个 Central Asia STEPPE 这是大草原那边啊，大草原的话，对这些游牧民族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有这个草的饲料可以喂马，对。那这个沙漠啊，有大湖，世界第一大湖、第四大湖，还有高山啊，最高的山啊、高原。然后这个马呢，最先驯服这马是在4500年左右。就是在这个最近都证明了哈，就是从2011年、2013年他们去考察这个全世界的时候，发现有驯服野马哈，野马的话他就说有这个当时挖出来的东西有看到有这个马蹶啊，你控制这个马的话，马蹶是相当重要的啊 ，bridle 这个是表示他们已经驯服的野马了啊，然后这个考古下来是在4500多年前啊，这都是在从这边开始第一次把马驯服以后呢。这边马就是可以作为他们的做有马的奶可以吃，马肉也可以吃哈，然后也他们就是用来做这个骑马啊，做交通工具。所以呢，3000年左右他们就用来做交通工具了。然后大部分就是开始建立的就是会有马车，然后就是可以作战啊。所以这边的人就逐渐的就开始从这边人从这边人往西往东往南啊，就开始征服啊。大家听过汗血马跟赤汗马，对不对？这个好像上次我们习主席也说到了这个遗物哈， 从那土库曼里面收到的礼物。那现在这个其实这个关公骑的马啊，吕布骑的马叫什么？赤兔马，赤兔马同样的马，同样的马，就是这个马，它流汗的时候呢，流出像一种褐色的汗，是褐色的啊，有点像血的颜色啊。这个是很奇特的一种啊，而且马非常的高大啊，那个它日行千里啊，这个可以日行千里，这个是的确是一匹好马啊，这个马种啊，然后这个骑兵。啊，这个是游牧民族，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匈奴啊、突厥啊，这都是从这边开始的啊。当然啊，当蒙古族是更厉害。另外就是印欧语系的发源地，这个整个印度欧洲这一块这个语系是从这边开始发源开始的啊。欧洲的很多语言跟这边都就发源地在这边。为什么从这边发源呢？因为这边人后来逐渐征服了啊，这个欧洲那边的啊，东欧那边开始了，到这个俄罗斯都是他们征服的啊。还有汉朝的张骞，对吧？那听了张骞西域嘛哈，李广卫青霍去病，这大家都听过吧啊？以前我们这个读高中读初中历史的时候就背得一塌糊涂啊，是，对，嗯，对，这个还有一个班超没讲啊，这个丝绸之路，这个当然是中亚一个中亚离不开关系的，除了中国就到中亚了，对不对？然后呢，来自中亚的水果、蔬菜、植物跟乐器。哎，我们今天晚上吃的菜啊，一定有一道菜是从那个原来是从那个中亚来的。任何东西开始是从西开始，从洋开始，从湖开始啊，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从西域来的。西什么？西红柿啊，还有什么？西芹，对不对？西芹还有什么？西瓜，西瓜啊，西瓜是从哪来的？对不对？那水果还有就是胡什么？胡瓜。胡萝卜，胡瓜啊，这都是哈，还有这个胡琴啊，这个乐器，对不对？洋什么？洋葱啊，对，你看这三个字一开始的啊，都是从这来的。乐器啊，还不从这个字开始，有时候就是像这个什么葡萄也从这边来的，对不对？从这边中亚这边推荐过来的。还有棉花是印度来的，棉花最先产生在印度。中国呢，那时候跟他们交换的时候，中国就跟他们换棉花嘛，对。然后这个你知道这个在这个中东那边，在罗马那边，他们用什么？就是用麻布，细麻布，用麻做的布啊。可是比较起来还是我们中国的丝绸最好，卖最贵啊。所以说呢，中国就靠这大赚钱啊。好，那个这个植物啊，这个还有这个乐器很多啊，什么琵琶，对不对？还有什么啊？这个啊？胡琴啊，什么这个扬琴啊，什么这个一大批都是的啊。你看，其实最先的这个吉他是从那边开始的，对，吉他，对，有三弦琴、四弦琴跟五弦琴都是从那边开始啊。这样，好，那这个不用讲了，这个所以来自中亚东西很多，当然我们中国东西去的也很多，对不对？我想他们也是交换，因为有交换啊。然后这是宗教汇集传播之处，你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在这边开始的，都知道这边有传扬哈。佛教从印度往北边经过来，然后到中国，到这个日本啊。然后呢，你看这个西斯兰教从那个中东过来，对，基督教也是从那个这个现在耶路撒冷一直传往东传啊。这个都是讲的涅斯托里派从那边传过来的啊。西元大概第四世纪、四五世纪啊。好，你看李白出生地啊，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啊，这个是都是最近都有很非常清楚他的考证，因为那个李白的老爸是在这个安西都护府，他们有个安西都护府有个节度使哈，就是专门管这个军事管理那个地方的，那个他在这个都护府里面做事啊，后来呢他四岁以后还是几岁搬到四川去了，这边很多四川人就觉得不对，为什么四川人呢？这最先还是在这个安西镇出生的啊。还有一个唐朝的高仙芝将军，这是我以前读历史也是背过的，所以马上就有印象。后来我就开始发现了高仙芝打败仗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今天就是这次去的地方，我跟他介绍一下哈，在塔什干里面啊。然后这个元朝忽必烈母亲，因为这时候我是上次去内蒙古的那边，呼和浩特那边啊，那边有个内蒙古博物馆，里面讲到说忽必烈的妈妈在他们的家族他是嫁到这个。忽必烈的他们那个成吉思汗的家族里面很多都是基督徒啊，他们都有十字架的这个那个标那个首饰，在这博物馆里看了很多啊，就是 所以我想说也是去探讨一下说这个、忽必烈他们这个汗国在那边是怎么样对，就是对待基督教啊。其实那时候元朝啊有很难得的机会，它可以变成基督教化的。可是呢这个罗马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罗马的那个教皇那时候就失去这个机会。好，我想我会介绍为什么这几个宗教为什么，哎，你看这么多宗教都在来边经过来传播来交换，然后来为什么到现在啊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唐朝啊唐朝这个高辛之打败以后呢，整个一块中亚地一直到这个中东这边啊都变成伊斯兰世界。而这伊斯兰世界从那个第八世纪一直到现在根深蒂固，没有人可以取代啊。为什么这些其他宗教康能够，可是伊斯兰就能够生根在里面生根啊，而且生根了多少年了，生根了一千多年了啊，这样子。好，那我就稍微把这个我去的东西要讲讲，就把这个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一个这个路丝路的主路线图啊，从中国的长安开始啊。这是长安吧？啊，对，西安这个敦煌啊，然后就过来到这个到这边就是到那个什么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喀什 OK， 然后过来以后经过吉尔吉斯一段，然后呢就到了这边的这边有个分支啊，从这边过来的，因为交换货物嘛，这边是他们的首都塔什干。然后到他们这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 hub， 就是叫做 Samarkand， 还有 Bukhara 也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hub， 因为从印度来的就到这个 Bukhara 这边来，从北边来的经过到这个 Samarkand 啊。Bukhara 以前在唐朝时候，唐朝在这边有设立一个叫做不是都护府，是一个叫做一个什么府啊，就是一个州，对安息州那个州在这边啊。然后呢它分两路走，主路线的话一个是 Tiba， 我们就是去看探访 Tiba， 另外一个经过今天的这个土库曼，一直往南走啊，这条路呢一直走到这个地中海这边啊，然后经过这个伊斯坦堡进入到欧洲，然后呢这个丝绸呢就运到罗马这边来了啊，这样子。要注意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唐朝的这个商人啊一路走到罗马去，很少这样走回去。中国商人呢千辛万苦走到这边来就开始交换货物了，这边是一个好像贸易的中心啊，这边跟很多人交换啊，黄金拿来我丝绸给你啊，然后就这样交换啊，然后这样子中国还有带什么，还有带什么纸，中国有很多的其他东西，纸啊丝绸啊都是高科技的啊，那当时啊，那像这个其他人就换了香料啊，换什么啊，这个换棉花啊什么啊，这个这边的话呢或交换以后呢，这边的商人就把它带了一段带到这边来，或带这边来，然后又交换啊，这边又交换，然后经过几次交换以后贸易以后才运到这边来。最后的罗马商人呢几乎是在这一段地方才开始介入的啊。阿拉伯这一段都是阿拉伯商人跟那个从这个地中海到这边这一段呢，发现是被阿拉伯商人跟还有一个犹太商人掌握这一块。这最后呢就是意大利商人啊这些商人。这一段呢就是中国商人啊，中国商人最赚钱啊，世界 GDP 第一的时候好。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假如你看的丝路是一个网络啊，其实是一个网络，不是一条路的，你看这么多路线可以走，有这个红的话是主路线啊，其他的都是一下算是个支的路线啊，这个是一个要了解的啊，其实说是一个网络啊。你看这边的话，这个有个叫做 East Step 啊 Route， 这个 Eurasian Step Route， 这一块地方是经过大草原的，这个大草原这个是其他都是 Connecting Route， 都是 Connect 啊，这个像印度来都是 Connect 啊，红的话是最主要的啊。好，中国的时候要跟那个游牧民族打仗非常辛苦啊，因为这个大草原哈，他们几千人几万人，他一打不赢你的话就退下去，你退到大草原以后，中国的军队就没有办法，因为这大草原它进去以后 一望无际，对不对？看着地平线上，看不到人了、啊，你要往哪边走啊？对，他说这个中国就后来想了一招，就建万里长城啊。我不追你了，我因为追到这个位置，你追到你草原去的话，我就不管你了，只要不要来打我就可以了啊。可是我待会介绍一下唐朝的改变策略啊，这是汉朝的策略，然后到唐朝的话就是进攻啊，以进为攻，以进为代攻啊。好，这是一个今年的6月25号。这个有一个这个 UNESCO 的这个宣布这个今年的申遗嘛，哈，申请那个世界遗产。这一段呢，从长安一直到这个吉尔吉斯这一段，在这个正好在这个边界，在这个乌兹别克边界这一段呢，变成为一个就是世界遗产啊。好，这个是海上丝路。你看大家知道这个陆上丝路，对不对？陆上丝路。那这个海上丝路啊，是在大概第15世纪开始非常发达了，开始非常发达啊，所以逐渐的，看发现哈、啊，这个陆上的丝路就逐渐失去它的价值。为什么呢？这个船的运货量很大，一个船你是要坐多少骆驼才能运到这个船上的货物，对不对？而且船呢，假如是一路走到这个季节的风向走的话啊，比它还走得快。这个骆驼一天走40公里啊，是算是好的骆驼。那个假如是一种老骆驼，或是有，或是这个骆驼有不行的话，就是又在沙漠里走更慢了。不是40公里是在一些啊草原上走啊。那这个丝路一兴起以后，后来加上第18世纪开始有这个 steamship 啊，就是蒸汽的动力船以后，那更没话说了，全部走这边贸易货路，全部走这个海路。大英帝国它就是控制了所有这些地方啊。好，所以说你看真的开始的话，就是说15世纪以后这个丝路就没落了啊。全盛时期就在唐朝，就是第七第八世纪的全盛时期。好，所以说像这个一个历史原则的话，我把它稍微讲讲，就是刚刚讲过马啊，然后中国第一次开始用丝的话是3000年左右啊，三千年，这个大概他们说在夏朝，中国的夏朝就有丝了哈、啊。然后呢这是上帝给中国的一个礼物啊，中国人发现了啊。然后呢，这是2000年的话有这个战车哈、啊。然后中亚现在也非常确定是在这个小亚细亚，在现在土耳其那边开始最先发现可以用那个阿扬啊，1500啊。然后呢，这个有重要，就是它很同时时间产生两个啊，就是一个是布达啊，一个是这个释迦牟尼，一个是孔子。好，那个一下就到了四百年啊，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586年就是犹大国已经灭了，对不对？犹大国灭于巴比伦啊，我都不讲那个中东历史了。然后那个750年的话是犹大国灭，然后那个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是750年 BC， 然后586年的时候是那个犹大国被巴比伦灭哈。大概的历史是这样子啊，就2000年左右的话，西元2000年左右是亚伯拉罕那时候是就可以考证到西元2000年左右是亚伯拉罕那时候进迦南。然后呢在1400年的时候，西元前140，就在这个时候呢，大概是摩西就是他们进迦南啊，回迦南。然后在1000年左右，1000年 BC 的时候是大概是这个大卫登基的时候，1000年啊登基的时候。然后930年的时候是正好是就是所罗门王过世，然后分裂王国分裂啊。大概我们看读的旧约的历史，大家都是在这一块啊，都在这一块里面啊。好，这400年 BC 时候是亚历山大啊征服了中亚，那是进入到中亚啊。好了，那个大概300年了，就是西元前300年了，那个罗马帝国开始非常的扩张哈、啊、然后秦朝，然后汉朝开始哈、啊，然后呢，佛教开始进入到中国，因为玄奘取经啊。然后中国第一次开始制这个 paper 是这时候开始的。所以你看，中国那时候其实科技是蛮先进的啊，那时候有这个丝，有这个 paper 哈、啊。然后这个，然后呢，这个是西元前200年了，这个罗马这个。征服了这个希腊这边哈，然后这个中国的这个匈奴兴起了，汉武帝决心跟他就是作战哈，所以派了张骞去出使了西域，那时候是1318年第一次开始 想打通这个路啊，这个路呢就叫做丝路元年啊，就是1138BC 啊。好，这个时候呢，这个 Silk Road 在这个中国的控制之下呢 ，open for trade， 这是有历史上记载的。自从张骞把这通路打开以后呢，中国的货物开始到中亚那边开始交易啊。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降生啊，我们就历史看到这边为止哈。再看看他，就是想想看，就对照一下这个历史哈，就是中国的商朝，其实中国商朝才是有记录的。商朝之前，夏朝都是一些 legend 啊，没有一个正式的文字记录。因为商朝是有这个甲骨文，所以可以考据到那个时候那个商鼎啊什么都可以挖掘出来的。殷商文化是可以考证的哈。啊，所以那时候是大概1600年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亚伯拉罕已经，他们那时候已经是刚好他们还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啊，那时候哈啊。好，这就是商朝跟周朝都很小，个他的。那时候那几个国家，不管是战国七雄啊，或者是什么，或者到周朝这边什么是战国时代啊，这些都是在这一块地方。好，我们看到汉朝的话就开始扩张了，西汉啊，就我秦朝不讲了，就讲汉朝开始扩张到这边来，西域这边哈、啊，你看这边都是它的扩张地方，它的有设立很多的这些那个军事的地点在这边。然后西汉最主要他要去拿这个大月氏这边的马啊，这个汉武帝一心要去拿这些汗血马啊，就是要加强中国这个军队作战的能力啊，就这样子啊，不然的话每次被这个匈奴 overrun， 中国的这边中原的马实在是太小啊，要买这个要用这个大马啊。好，然后这个唐朝是我想特别要介绍唐朝，唐朝是全盛时期哈、啊，它边境一到这边来，这边全部是他所管的地方啊，就是一直到现在的乌兹别克这边的。这个叫做 Area C 都是他管的，这都是有在当地。我们这次去看的时候呢，看他博物馆里面都有看到以前唐朝的一些的书简，他们都有啊，对，所以他们也确认过，他们历史有一段时间是在唐朝的统治之下的啊。那这是唐朝的到了边界最远的地方啊，到这边啊。好 ，something happened 啊，这个唐朝这个到907年是他最后结束了，可是他最全盛时期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在大概唐朝开元的时候呢？开元之治的时候是在700多年啊，这个是你看，好，我讲这个在唐玄宗的时候是全中国是疆土最强盛的时候啊，这是在唐玄宗统治之下。唐玄宗的时候呢，安西都护府这边啊，这个他是派一个大将军在这边，叫做谁啊？高仙芝啊，高仙芝是朝鲜人啊。现在韩国的教科书里面都有高仙芝，他们骄傲说这个他们的这个朝鲜族的在这边替中国啊开拓疆土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唐朝在这边的管理的地方呢旁边有个国家叫石国啊，石国就是石头国啊，这个那这个国家呢正好阿拉伯开始扩充的时候呢，把这个国家呢就攻下来了。这个、国家呢就原来是臣服在这边，是跟中国纳贡的，后来他就被这个征服下来了。所以这时候呢，高仙芝呢他就知道说他马上这边就受到威胁了，所以他马上就带了50000兵马就出来啊，要去跟这个阿拉伯决战啊。到这时候唐朝呢是全盛时代啊，这一块地方要一定要保持这个畅通，而且在中国的控制之下，不然的话贸易就出了危险，对不对？这个影响中国的 GDP 嘛，哈、啊，所以就一下去啊，对，所以这样子就是带了50000兵马去，然后呢，在这边先把这个国家，先把这个城征服了，对不对？这个叫这个达罗火，这是好像就是在那个现在的塔什干那边旁边的一个城哈、啊，我没有去看。那这个塔勒，现在叫塔勒才是叫塔勒 ，OK。那我们在边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时间去做这个 excursion， 可就在这附近哈、啊，就在塔什干的北边这边。所以呢，他征服以后呢，那个他们的这个国王啊都被俘了，跟他的一个王子呢就逃到这旁边那个城去的塔拉斯是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军队聚集之地哈、啊，阿拉伯军队那时候聚集了150000人啊，他也是跟中国要来决战的啊，因为看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控制这块地方。好，所以中国的这个军队呢，就是跟他决战，在这边决战，中国军队只有50000人。他们150000人怎么办呢？这个他就一路上他有他的盟国嘛，这些盟国包括这个刚征服的这个十国的军队， 有五万人，五万加五万，十万，十万对十五万，好像可以打，对不对？然后中国还有个秘密武器啊，中国那时候有秘密武器，那个阿拉伯人不知道有这秘密武器，中国的科技也蛮高的哈。中国有一个叫做强弩，那个弩啊，强弩手，强弩手呢，当中国射的弓箭呢，可以打400公尺啊，400公尺，所以阿拉伯人还没冲出来就被他射死了啊，就是，对吧？所以他们在做前，他说前五天他是打中国人打了胜仗啊，围城围这个塔拉斯啊，围城。那这个阿拉伯人他们就想说不能跟中国硬对硬，因为中国的强弩手太厉害了啊，那个中国的中国也有这个很好的骑兵啊，所以他们就摆通了这个十国的那些军队，还有这边附近的西域这些军队。他跟他们讲说啊，你看这些唐朝来的军队，唐朝来的人，他跟你长得不一样啊。我们跟你长得一样，阿拉伯人长得，因为他们都是有这种突厥的血统嘛哈，就他们就摆通他们了啊，就开始就是由那开始背叛，在后面在后方背叛，然后他们就突袭了中国的强弩手啊，那强弩手就被他们那中国的骑兵前面就后面作乱的话，骑兵也没办法打，所以就开始中国那个五万军队出去，只有3000人逃回来，逃走。败兵而走，回到这边来，回到这个高仙芝回来啊。那这个是有很多历史上很多评价了，说为什么好像这个高仙芝有点轻率啊。不过败仗是的确到最后到这边以后呢，这以这边为界了。以前这边都是唐朝的，到这个中国跟大石就是阿拉伯军队作战以后呢，以这个为界了，就现在的新疆的旁边一点这个为界。这个安西都护府呢，也是在今天新疆的库车那边，库车或库军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个遗址啊。好，就这样子，就是这个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啊？这故事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自从这次大战之后呢，中国的历史版图啊，就再没有超过今年的新疆这一块，这一块全部变成大食帝国，就是阿拉伯帝国啊。你看，阿拉伯帝国那时候很大，一直到这边来。从那个这边从这边开始一直到这边来，然后他一直到这边甚至到西班牙，去全世界到西班牙去啊，这块全部被他征服了。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斯兰世界啊，伊斯兰世界。啊，这从这个这个从他们开始发迹，就是从那个西元622年开始，这一块地方全部是他们的啊。所以这个中国的失败，中国的这个远征军的失败，造成了那个阿拉伯帝国的一个扩张啊。不，阿拉伯帝国他并没有再去进攻中国，因为阿拉伯帝国知道中国那时候还是非常强盛的啊。而且呢那个高仙芝呢他这个时候唐玄宗也没有去把他是杀头啊。为什么呢？中国那时候呢内部已经开始不稳了，有安禄山要造反啊。所以呢当时这个中国呢就是那个唐玄宗呢就把这个高仙芝招回来，就是要去叫他去平乱，平安史之乱啊。所以那时候呢就还是有用他的地方。不过这个不太多讲，就是高仙芝后来被砍头啊。因为什么？他那个中国的那个朝廷有人怕他功高啊过主，所以就说他在潼关拒绝不去攻击这个安禄山的军队，所以就被赐死啊。就是唐玄宗的时候，实在是，我想唐玄宗的时候有点昏头昏脑的啊，就是杨贵妃把他搞昏了，就他就把这个高仙芝砍头了，砍头以后，他这个真的是兵败如山倒。那时候唐玄宗一路逃出长安啊。好，这个故事不讲，大家去看那个白居易的这个《长恨歌》啊。好，这个反正这个是有历史性的，就是说那次以后呢，把这个。伊斯兰教的版图确定了啊，然后中国再也没办法再越过这一宽啊。好，这蒙古帝国当时后来是蒙古帝国了，蒙古帝国是扩充到这边来了，可是蒙古族并不是那个汉族嘛啊，想说蒙古族他是后来这个是元朝在这边设立这个哈、啊，是叫忽必烈啊，忽必烈称为叫做元世祖啊，这边。好，这个是蒙古帝国很短的100年啊。那后来这个地方还是伊斯兰教，元朝并没有 没有变成基督教，因为他的母亲是基督教，可是他没有信基督教。这个忽必烈呢，后来信了什么？信了佛教啊，信了那个藏传佛教啊，所以他就让这个藏传佛教称为蒙古族的一个那个宗教，就是一直到现在在蒙古那边都信藏传佛教啊。好，那伊斯兰教他没有去迫害伊斯兰教，所以他伊斯兰教还是在那边是在这边生活的啊啊。而这明朝版图是这样子，明朝是开始做海运了啊。明朝海运的时候是从这边开始啊，就是泉州是当时世界第一大港啊。泉州那时候是郑和出海，对不对？郑和其实是一个有阿拉伯血统的啊，他是一个宦官，他是阿拉伯人。为什么派他出去？因为他到这边阿拉伯这个世界去做这个做很多贸易的话，他对阿拉伯世界了解，因为他本身就有阿拉伯的血统啊。这是清朝的版图啊，都想这个，你看这个过来到这边了，在这边。可是呢，这个清朝中衰以后呢，你看中国的版图从来没有再没有进入到这边来啊，这边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乌兹别克啊。那这块这红的地方都是中国不平等条约被这个沙皇拿走的地方，这都是被沙皇拿走的啊。沙皇要找出海口，所以他就把这一块地方就什么这个爱辉合约是吧，这伊犁合约什么到什么就是条约都是各种条约就拿走了哈、啊、中国土地就全部是丧失。好，我想就讲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去的这几个地方。Tashkent 首都啊， Tash 就是石头的意思， Tashkent 就是石头城的意思哈、啊、这个地方。中国的喀什在这边啊，我们先到这边飞到这边，然后我们坐车子到Samarkand 啊，然后再到 Bukhara 啊，这两个都是一个贸易的城啊。这以前是他们的一个首都，他们的帝国叫做Tamir 啊 ，Tamir 是帝国的一个首都啊。然后这边 Bukhara， 然后我们开到这边来Khiva 以后呢，旁边就是这期待的这个土库曼啊。然后从这边飞到这个Fergana。佛甘纳这边呢是一个佛甘纳这边就是以前的汗血马的地方产地啊，这边的马还是非常有名啊。当然呢土库曼这边也有了，不过这边是最先开始，他们有考据就是这边最先开始驯服马就在这块地方啊，这个是喀什。我会讲一下说这边其实离喀什很近了 啊我们有一条路后面这边都是天山啊，这个中国这边天山，然后这边是昆仑山，南边昆仑山、天山，然后聚集地方、汇合的地方，这边就叫做帕米尔高原啊。好啊，这个乌兹别克他们有很多的一些 claim 啊，大家可以想想看说这个对不对啊？这是当地的人跟我们讲的，因为他们当地人也是读旧约嘛哈、啊，这个伊斯兰教，所以他们讲说啊 ，Khiva 刚刚讲的 Khiva 哈、啊、是闪，就到这边来有住过。闪是谁啊？挪亚的。闪寒雅福对不对？闪是往东边走，都很清楚。闪这边往东边走，所以呢，他说闪是来是到这边来的。那这个他在这个地方呢，他是第一个在这边 settle 啊，建立这个城的啊。他找到这个，在这个在旁边有个绿洲嘛，在这沙漠绿洲找到说，哇，一挖下去挖到水，所以那个闪呢就大叫一声说 Khiva 就是说有水了，水是甜的水啊，甜水，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好 ，Bukhara 这个东西啊，这个很难说，我觉得有好像是真的一样哈、啊。这个 Land of Uz， 你看那个约伯记对不对？他讲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对不对？第一句话乌斯地就是 Uz 啊，英文就是 Uz， 跟他一样的啊，就乌兹别克啊。那他说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对不对？然后这个人在东方中啊怎么样？自大。权威之大，这是大户，那个很大的一个户啊。为什么呢？他有什么3000个骆驼，7000头羊，对不对？后来他就经过约伯记这个考验以后呢，神又加倍给他，对不对？他后来多少？6000条骆驼，1400头羊，什么地方也可以养6000条骆驼啊？这个地方哈、啊，对他们讲说这块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养骆驼的地方啊。整个中亚骆驼就在这边养的，就在这个布卡这边养，但是有大的草原啊，然后那边是很多地方到那边买骆驼去，以前是做贸易啊 ，carry 东西用的啊。好，那这边有个 spring， 他说是 job 啊，当时挖的一个 spring， 后来他们也讲说，在圣经上呢，那边有基督徒跟我讲说，这个的确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闪啊，往东边走，闪的那个这个第五个儿子，那圣经上就有记载，他叫亚兰。亚兰有个儿子，就是闪的孙子，叫乌斯 ，Uzi。往东边走啊，所以呢，这个你看到后来这个，其实亚伯拉罕是他的闪的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叫做亚法沙，对。然后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从哪里来？是从乌尔，对不对？乌尔将来在东边啊，在现在在伊拉克东边，两河流域 Euphrates 后面，在我东边走那块地方，所以这批人都是从东边来的啊，包括以色列的祖先啊，都是从东边过来的啊，是闪族啊。那他们讲说，这个在这地方的骆驼是的确很大的，这个一个以前是非常饲养非常多的，在中东那块地方养不了啊这么多骆驼啊，就是6000条骆驼，1400多羊，14000多头羊，所以这是他们的 claim 啊，也有圣经的一些根据啊，有地名都是复合的，人名也复合哈、啊，所以姑且听之，这就是这个啊，就是约伯是在他说在布克啊。好，那这个沙漠坎呢，这个地方呢，是以前他们一个帝国的首都哈。但以理他们有个叫 The Prophet Daniel Tomb 啊，这地方他们想说，当那个他们去征服到这个伊朗那个苏三城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但以理的是埋葬在苏三城，在这个当时的波斯哈，就现在伊朗苏三城。那当时呢，他征服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但以理的墓里面，把他的一个 arm， 一个 right arm 拿出来，骨头拿出来，然后带到这边来给他建一个墓啊，这样，这个是历史的记录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个三博士啊，这个、更是让人觉得很惊讶啊。他们说这边就是以前他们有个传说，这个三博士，他们当地记录讲说是三个博士啊去了那个。看到一个星，他们当地的星象是非常非常的发达的啊，这也是他们那边有个叫做那个天文台啊，那个天文台他们说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那边啊，这个天文台呢，它的做的日晷啊是挖下地下挖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半圆形，我们看到哇，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台阶下去，然后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各种星象呢，是一个有他那个当时的 glass 啊，玻璃也是在他们这个是罗马发明的嘛，西方他们。他可以做一些镜片，当时他们所定出来的一年365天是最精确的啊，他们的，所以他们说他们的天文的这些，其实这个三个博士就是三个 magi 是吧 ？magi 就是什么星象家，所以他们有三个星象家，就是看到这个异象，他们就坐着骆驼就 follow 这个星过去啊。他说根据骆驼一天走40公里的这样速度哈。走到那边的话大概要6个月到9个月啊，中间要休息啊或怎么之类。6个月到9月，等他走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呢，那时候你看他说他们进到屋子里面去拜耶稣，对不对？耶稣不在马槽了，是在屋子里面。就表示说这个已经是在耶稣降生以后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啊。他们那时候因为当时人看到说这个有的天上有天君显现，对不对？当时有，就是他们大概是半年之后啊，他们说半年之后呢，这个有三个博士来拜这个耶稣。这个事情之后呢，对不对？希律王就杀了2岁以内的，对不对？他原来期待这三个博士要回来报信的啊，他好去，他说他假心假要去拜这个新生的王，对不对？可是他事实上要杀掉这个王啊，所以他后来杀，为什么杀2岁之内呢？因为他要有一个 margin， 对不对？他这个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多大是小多大，两岁里面最安全就全部杀掉，所以耶稣那时候已经知道，就是玛利亚他们就约瑟逃到埃及去了，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思路哈、啊，好像有点道理。不，我们都知道从东方来的嘛，对不对？在这个地方的话，他们就这样的 claim 啊，就是一个姑且听之啊，那边做了很多这种东西。他当地基督徒就送我们啊，就每人送三个，就是说别忘了我们是三博士的故乡啊。这个当地你看，他们是一个这个有齿轮的东西啊，这个一个很长的一个管子，可以经过齿轮往下走，然后看不同角度看天象啊，这个蛮先进的这个哈、啊。 好，这是在当地的一个城啊，就是沙马坎啊，对不对？他们都古城啊，就是保持得很好。我们也又住了一晚上，在这个湖边住了一晚上，就是蒙古包，大家很清楚啊，这个啊。好，这边后面是天山，我们是在那个 Fergana Valley， 后面就是天山，后面就过去就是中国啊。这个路啊，这样子弯转就走啊，这山路走啊，走爬上山又爬下去啊。现在这个很难走，对不对？这条路很难走，你现在输入这条路走，走到中国。现在正在挖隧道啊，隧道，我想可以介绍一下，隧道谁挖呢？中国在挖啊，中国很厉害的啊。好，这是在伊斯坦堡那边那个。这个你看肚子很大哈、啊，不要讲，就吃这些食物吃太多了，你看这个他们的当地食物是饭啊什么哈、啊，这个 kebab 哈、啊，谢谢 kebab 哈、啊，啊这个烤羊肉太棒了啊，对 ，monkey 是他们的饺子啊，啊这个是他们 barat 是他们的一种馄饨的样子啊，goma 哈、啊，介绍这个他们的馕对不对？这个各种的馕啊。吃饭的时候就在树下面吃哈，凉快啊，凉快哈、啊，啊，这个馕，啊，这个馕是可以放很久，听说哈、啊，好，这是叫做他们叫做那个啊烤，你看这个炉子里面烤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东西啊，这是叫做他们叫做什么，不是烧麦，叫什么，哎呀，忘掉什么了。啊，不要放掉，不是，那不是，他们做的东西啊，就是有点像烧饼一样啊。OK， 啊，这个是我们后来有天去吃饭，就是去到当地一个馆子 Lagman 啊，里面就是吃面。后来讲说这个是中国发明的，叫拉面啊。那这个是中国传给他们的哈、啊，中国传给他们拉面。那、啊、这边是正好是个维吾尔族人开的，当地也有维吾尔族啊，这是妈妈，这是女儿啊。那对我们都非常的和蔼，就是非常我们以为维吾尔族会对中国人会有点那个哈，我说我中国人，他们说没问题啊，这是汤面，这是炒面啊，就是手拉面，很清楚的，跟中国拉面一样的啊。好，这是当地的一些在当地一些信徒家里面，不要看我肚子啊，这是他们小孩，你看他们长的样子就有点像东方人，有点像西方人，对不对？对，有点像蒙古人他们。那这是他们那边卖东西的人哈。好，这个地方是一个，他说以前是个丝路走过的地方，然后呢，在路上有商人，就是有人就画，就刻了很多东西，你看，刻了马啊，骑马，还有这个是骆，这是一个骆驼，啊，这边有个骆驼啊，这是个马啊，这边是个骆驼，看到没有？骆驼啊，对，这个后来考据的话，大概西元前60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边的这小的路可以走。所以那边历史也蛮悠久的，因为他们有马，是从4000年就开始有马，对不对？好，这是这 Kiva， 这个也是很保持很好的一个古城。你看他们的古城里面呢，他就不准你盖任何的其他的现代的建筑物啊，全部保持的非常好啊。我就想说啊，假如当初北京城，假如是毛泽东没有下令拆城的话，那是很棒的啊。北京城那是全部城墙都围在一起的啊啊，然后现在你看这个。它里面你看，全部它里面有一些房子呢，一些旅馆呢，全部都是一种就是这种沙漠色的啊，就沙漠色的颜色要跟它配在一起啊。不像北京啊，到处什么房子都有哈、啊，大裤衩、啊、什么都到处盖哈、啊，五颜六色的哈、啊。这个古城没保留下来是很可惜，古城啊，太可惜了 啊。这个是你看他们古城在这边啊，就是这样子啊。你看他们的这个有这个叫做 minaret。因为就是祷告的呼叫祷告的塔啊，现在当时用麦克风了，以前的话就是用人的声音在那叫啊，1天5次祷告，就叫大家起来祷告啊，所以这个有几个 M 嘛，一个是 Mosque 啊，一个是 Minaret， 这是 Minaret，OK，、okay、还有一个是 Madrasa， 就是他们的一个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宗教学校。好，这是一个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晚上哈、啊，有天晚上，我们白天我们碰到一些学生哈、啊。他们当地学生啊、也碰到一些学生，你看他们这些女学生虽然没有人戴这个头巾的，因为他们是世俗化的伊斯兰教，所以他们并不是很极端的哈、啊、那这些后来他们问我们住哪个旅馆，他们晚上就来找我们了，这些学生他们要学英文啊，学英文，晚上我们就出来了，回来看到您在旅馆门口来等我们，就跟他们谈啊，谈英文啊，就像他们这些年轻学生跟他们混在一起啊，哈、啊、这是个教授，然后谈， 所以这些人他非常的喜欢跟西方人来往，他们喜欢跟世界接轨，他们喜欢念英文啊。问他们每个人最大的愿望就到美国来读书啊，这样子。嗯啊，这就是那个韩国的宣教士哈。所以这个机会是蛮大的，他们对美国并不仇视啊，对这个西方充满了好奇啊。好，这是我在那个一个在当地的一个，就是在伊斯坦堡有个最高的一个 Minaret， 就是他们的那个呼叫祷告的这个塔哈。那他们我看旁边有一个小石碑哈，这个韩国人啊实在太厉害了，韩国人啊，他们就建了一个碑哈，说这个碑呢来纪念啊，这个丝路是从韩国一直到伊斯坦堡，韩国的什么州啊什么，他把丝路也不要给他偷去了哈，这样说是韩国开始的，是这个笑料大牙了。我们跟那个旁边的老美讲说，丝路从哪开始？西安开始的，怎么会到从汉城开始的？这个，我想说应该把寄给这个中国的大使馆，叫他们去抗议哈，对，韩国。对，好。那这个我想跟他讲，就是这边看到很多中国这边的影响啊。基本上我这边我去住旅馆里面，就是这边几乎每天都碰到中国人啊，看的是商人一样，有些是工程师这样的，我就很好奇跟他们聊天，然后再才了解，他们都基本上跟我讲说，他是来盖铁路的，有的盖公路的，有的是来挖隧道的，还有一些是做生意的，很多做贸易的啊。我一问他们就问他说，哎，请告诉我哪里有中国餐馆可以啊？那你不知道，告诉他转过街怎么知道？他们都是经常来这边的啊。因为中国餐馆也很多，每个城市里面都有中国餐馆。有些这个乌兹别克人看中国人看的太多了，所以一见到我就说你好，你知道会叫你好，但是叫中国人，所以中国这边影响蛮大的啊。这个是当地的这个运油的车运到中国去的，一路上运到中国去。最前面有个车子车牌是讲是有中文的啊，就是中国什么那个中石化中油什么。然后呢，这不仅是运油车，还有这个有那个挖了那个运油管啊，运油管，不仅运油管，还有中国这边方建一个炼油厂，这个是一亿的啊，是一亿美金的一个炼油厂这边啊。那这个当地有很多的资源啊，就是乌兹别克跟塔吉克没有，乌兹别克、哈萨克跟土库曼这三国家有产天然气跟石油啊，所以他们现在国家都富起来了。很可惜，塔吉克跟那个吉尔吉斯比较在高山地比较多，他们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他们比较穷啊。那这些国家呢，基本上他们有钱了以后呢，中国就进来了，说我们帮你建所有基本建设，换你的石油啊。这个国家真的是很好的交易，我们中国替他建了公路，建了一路公路上，中国就开始盖这个水泥厂，水泥厂都是中国人开的，因为一路上需要水泥嘛。就是中国人开的，上面有中文字哈，然后这上面就是帮建高铁，然后打隧道。那我跟他们谈过以后，他们跟我就讲说，基本上这几个国家中亚的国家的基本建设全被中国包了，包括什么呢？公路、铁路、隧道、水库、电力，还有这个通讯，到处是华为的通讯，那个手机啊。那这个基本上这个国家呢，需要中国的这些基本建设啊，还有呢中国的这些 appliance， 海尔的啊什么这东西都在这边很畅销啊，冰箱、电视啊都是这样子啊。那韩国人也进去了啊，韩国人进去是卖什么呢？卖卡车，卖那个他们的载物的大卡车是这边每个人都开的哈，还有那个客运车这个什么那个。现代车啊，汉代很多啊，中国的汽车工业还是没法卖进去，还有他们的手机，三星到处都是啊，所以这很重要。韩国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用贸易商业进去了以后呢，他们的基础真的进去啊，所以这个非常厉害。我们碰到那一家这个信主，就是被韩国宣教士带进去的啊，我非常佩服他们啊，经过商业的宣教啊，那。这个是中国在这边的影响啊。好，你看这个是一个现代的新思路啊。中国说啊，你这个沿着山开路走的是老方法，现在要打隧道。中国呢啊，在这个去年12月就跟他们开始要打那个一个从山里面挖过去一个隧道，一路挖过去，很难的一个工程。 你知道挖隧道需要一个圆的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叫做一个啊 tunnel 什么这个一直在挖嘛，对不对？现在中国做的是世界第一流的，中国做的这个挖这个隧道的，那个 diameter 是最大的哈、啊。我上看了一个介绍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中国的其实在高等的这个工业里面，现在其实逐渐开始追上，比如说高铁啊，这些东西。等一下会介绍中国高铁是很厉害的，这个跟几个国家都签约了哈啊，为什么俄国人没办法进来啊？俄国人就在旁边哎，苏联就没有这些东西，苏联就没办法帮他做基本建设。中国苏联以前帮他建的水库啊，就是结果他们发现中国建的更便宜啊，而且那建的更快啊，中国建的很快哈、啊。然后这个他说这个中国人就是，比如说高铁，日本也进来想争的哈。结果发现日本的高铁就在土耳其那边的高铁，它中国一开标的时候，中国只有这个日本的 60% 的价钱啊，这个价钱实在是中国没法没人看跟中国比哈、啊、这样子啊，所以我将会介绍这个新的这个高铁路哈、啊、这样子啊，好，这个是跟那个黄河学的，说你要对伊斯兰的认识啊，当然上次有上课都知道哈、啊。我想说我就这样来做个 summarize 啊，就是说对一些穆斯林的一些认识哈、啊、是一个陌生跟神秘的哈、啊、非常有纪律啊，他这些人非常有纪律，而且他们就是在社会上呢，他们是你看啊，在一个穆斯林的社会，尤其像这乌兹别克，我跟他们认识很多人，穆斯林的这个社会里面呢，他们这个犯罪情形很少啊，没有毒品，没有这个妓女啊，也没有这个这种各种的一些这个啊偷窃抢劫的行为啊，因为他们有这个规矩哈、啊，就是2009年我在这个喀什那有一次，这个这边在买东西嘛，巴刹买东西，突然这个下午的1点半的时候，那个祷告开始了，那个店主就趴下把东西一弄，那个收音机一吹。跑出去，跑完远那个地毯就去祷告，不理我们了。我们这些汉人这边买东西，他都不管啊。要偷东西很容易偷，可是没人偷东西啊。他们的纪律就是这样子，就是非常的让人家佩服哈、啊。因为他们就是非常的清洁，对不对？就是重视清洁卫生。在中国发生 SARS 的时候呢，这个伊斯兰的穆斯林没有一个得到 SARS 的，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非常干净，然后他一定要洗手啊，那个东西。吃饭前一定要洗手，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啊，然后这是要全身要洁净，然后才能够去做这个礼拜啊。那这个强大的一致性啊，社会关系紧密，勤劳好客诚实，非常精明，他是很精明的商人啊。好，这个都是一些正面的哈、啊，有很多纪委啊，这个有许多压力捆绑，这没话说的，这个也守着很多规律，守太多了哈、啊，有时候知道说这个人性方面是。很多罪性嘛，没法遵行啊。妇女没有自主权的地位。我们看到这些很多妇女呢，就是在乡下的比较多，就是15、16岁就嫁掉了，你知道？很年轻的就背了一个小抱了一个小孩这样的，对不对？就是被家里面就嫁掉，他完全没有自主权的啊。那这个在乌兹别克还好，乌兹别克的话，他们是因为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啊，所以可是妇女呢，还是这个算是一个没有讲话的哈、啊，就是。那我们就真的是看了说他们在开车的人到底有没有妇女在开车，很少，有一两个开车，可是大部分都是男的在开车，女的还是不能开车。好，那这个城市的受教育穆斯林不愿意再接受这样的一个捆绑了啊，这是一些观察啊。好，这个武功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伊斯兰教的武功，这个黄河也跟我讲过了哈、啊，就是要念礼斋客招啊，现在正好是在我们的斋拉玛的。现在 Ramadan 啊，这个还在 Ramadan 中间，白天不可以吃东西，然后呢，晚上可以开始开戒啊。好、啊，你看他这个念啊，我想跟他学习一点哈、啊。我不说，他们所信的内容里面是不完全的，信的旧约，可是他们后来就在这个他们要怎么样得救，就完全没有确据了哈、啊。那他们在为信仰，他要做穆斯林，一定要公开做信仰报表白，而且要背这个清真言啊。然后呢？这个每天祈祷5次，对不对？这个斋戒每年啊，你看他每天提醒你5次， 喇叭开始叫起来了，每天要提醒你五次，你是穆斯林。每年要提醒你一个月，你是穆斯林啊 ，Ramadan 啊。然后呢，他们有固定要这个当做一个税务来交的，就是要法定施舍啊。还有 Hajj 要去讨那个麦加朝圣啊，这样子。这五个你做到了啊，是不是能够保证你能够对有得救呢？还没有，因为你不知道说你明天还没有祈祷，你是不是保证每年都在遵守这个斋戒啊？这个等一下。请黄河来跟我们讲一下。好，那这是我们去的这个一个 typical 一个清真寺的那个门口就放了这个五个钟，这五个钟干什么的？每天五次这个要呼就是高呼叫大家祷告的哈。这个你看，第一个四点还没到五点钟，就是还没有日出之前就开始叫你了。我们就是旅馆里面就是看着啊叫，我们看怎么天还黑的，怎么就开始叫了哈，就叫大家祷告。日出前那一刹那，还有12点半这一次，这次是最重要的这一次啊。然后而且礼拜五的这一次是男的都要进清真寺去祷告的啊。啊，这个是下午，他说这个4点快到5点钟之后，那时候呢，你看你的身影的影子啊，是你的身长的2倍的时候就要祷告啊。那时候啊，这很容易看啊，就是然后呢，就是吃个晚饭以后要祷告。睡觉前祷告啊，你看他表示你9点钟就要睡觉了，然后不要玩电，不要看电视哈，这五次就是把你一天生活把你规定好了，然后呢，整个社会里面就是这个喇叭在叫啊，叫就是要提醒你啊，你是穆斯林，你要开始祷告啊，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规律，但以理每天向耶路撒冷祷告几次？3次，对不对？我们也是3次啊，就是谢饭祷告不够的哈，不是啊。我想说真的是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这个几个方面，一个读经一个祷告哈。读经我们要常常去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哈。至少念这些我们的这个神的话。然后呢我们每天要祷告，这是最基本的功啊。伊斯兰教用这些东西把一个人套住了，从出生下来你就是穆斯林，就套住了这五件事情啊。那我们反而我们基督徒呢，他们很敬畏神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敬畏性不够啊。你敬畏神的话，你要去亲近他，你要去读神的话，你要跟他祷告，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过分强调神的爱，没有强调神的公义。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神不会在乎的，我们就是把神放到最后一位哈，就是说我们把其他事情做完再做。可是他们就说这些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你不能每天最重要就这些事情啊。我想说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啊。那还有看看啊，这个是这样子啊。现在是有这种高铁的观念哈，就是现在有这个叫做他们叫做 Iron Silk Road，OK。还是有铁路了哈，现在一个叫重庆哈，重庆开始，上次习近平到这个德国访问嘛，不是有一个货车就从重庆一路到这个汉堡这边那个来的货车哈，过去到这边汉堡货车啊。那这一次习近平访问这个伦敦的时候呢，有谈到一个，就是说这个高铁啊，高铁从伦敦 Eurostar 过来啊，一路可以接上到伊斯坦堡这边，那个海底隧道已经打通了哈。啊，中国是目前在建这一段，从那个伊斯坦堡一直到穿过土耳其，然后呢穿过伊朗，这伊朗这条路也是啊，还这边还经过是不是罗马尼亚？不是，这个是那个哪个国家？ Georgia 是吧？不是 Georgia， 是亚美尼亚这边哈，过来，然后过来这边的话就是到这边这一段是伊朗这个啊。没有经过伊拉克，是经过伊朗这段。伊朗这段也是中国已经拿到这个标了，所以从伊斯坦堡一直到伊朗这一段，然后一直到穿过中亚是全部中国在做哈。这个是红色这条线，就是中国的啊。所以中国是希望能够把从北京一路到伊斯坦堡这条路可以建起来，是高铁啊。那这个将来建起来的话，是20多少年忘掉了，2025年还是怎么样？就中国建起来以后呢？这条路中间这个运输的人数啊大大增加，这个从北京到伊斯坦堡几个小时啊忘掉了，我现在没有数据哈， 大家大家其实都网上一查查这个这个 New Silk Road 啊，就知道啊，这个 Rail 啊 ，High Speed Rail。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看到说，是不是有个新的新路可以走哈？二十一世纪宣教的新思路啊，就这样。这个呢，我发现啊，神的拆毁跟神的建造是超过人的想象的啊。谁会想象到说，在1989年的时候，这个1990年的时候，中国那个就是这个东欧开始解体，然后呢，90年的时候，这个柏林围墙倒塌，对不对？91年这个苏联彻底解体啊，苏联已经经济崩溃啊，那时候91年12月啊，然后东亚就是在1992年全部独立，五个国家全部独立啊，这个是 overnight， 就是没有人可以预测到这么快，苏联解体这么快啊。然后呢，中国在这段期间就是在这个开始发展以后呢，中国崛起，而且现在中国是世界的 GDP 的世界第二位啊。那这个中国呢，有这个很强大的经济贸易还有科技的实力，你看做基本建设的话，中国可以全部承包下来，真的是不简单。以前的话中国没有这个实力做，现在中国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啊。然后中亚国家有钱啊，然后他们有自然资源，他们也在追求经济发展啊。然后这几个五个国家呢都是强人政治啊 strong man 啊，他们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文化啊。这个你看啊，当初1992年这个苏联解体，他们这些国家独立，其实独立的时候是当时的总书记，他们的总书记啊，共产党总书记就独立出来啊，成立一个新的党，他就掌握全国的政治啊、军事啊，然后呢，他一做下去做到现在，像乌兹别克从1992年做到现在还是他做，就是万年总统了啊。那他这个强人政治下来，他有很大的一个力量，就是说他不要让这个他的政权受到任何的威胁，所以呢，他非常小心，他不要真的像宾拉登这种人进来啊。这样的这个就是要威胁他的统治的这些极端穆斯林进来就会造成内乱，所以他们把那个极端的穆斯林全部赶走啊。然后他们的你看最担心就是他们的一些叫做 madrasa， 就是他们的那个回教的学校，伊斯兰学校，他们在伊斯兰学校里面就是把所有的外地的老师全部赶走啊，只有剩下他们本地老师在那边，不可以传播任何的这个极端的穆斯林啊。那另外一点的话，他强人政治，每个国家都有十几个种族在里面，他强人政治里面掌握的一切的话，那这个也防止这个他各个民族之间的 tribe war。 那时候我们在这个乌兹别克的时候，在首都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导游跟我们讲说，哎，你看右边这个大楼就是以前我们的 KGB 啊。他说你不要往这边看，你看的话你会被抓去，因为这个整个 KGB 呢也是秘密警察，也是被这个现在的总统所掌握的啊，所以他对全国的控制很严。他为什么也防止西方的宣教士进来？他不希望西方宣教士进来造成任何的问题啊。反正他就是要以偷偷 control 就是了啊。可是呢，这些年轻人他要现代化，他要有网络，这个年轻人看的很多东西就是看的国外的东西啊，所以他们这个事情是世俗化的穆斯林。他为什么要世俗化穆斯林？因为穆斯林是他们传统，对不对？穆斯林传统，这些几个掌权的那个是真正穆斯林的。他们都是一些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啊，可他们需要穆斯林，为什么呢？穆斯林给他们纪律，有穆斯林在这边做他们的社会的一个那个主流的话啊，就不会有毒品啊，就不会有这个娼妓，就不会有这个什么帮派哈啊，不会有这个世界上一些罪啊，这个穆斯林都管得好啊，就是是他们的放心的地方啊，所以你看。他们把社会稳定下来是靠着穆斯林的这个他们的纪律啊，可是他不让这个极端的穆斯林进来，让他们搅扰他们去打胜仗那他们也不要其他的宗教进来啊，造成他就用穆斯林来控制啊。可是呢，当这些年轻人开始觉醒的时候呢，他们会看到说这个数十的穆斯林里面的很多的教导啊，是有很大的一些问题的啊，比如说他们对妇女的地位的这个。变成二等公民哈，另外就是他们这个对这个很多这个西方的一些这个民主吧，他们也开始向往啊，对，现在很多东西他们在网上看的东西都是一个跟世界潮流接轨的啊，所以他们眼界逐渐打开了啊，这样子啊，到中亚中国结盟嘛，这些东西全部是中国在提供，所以中国在这边有很大的一个 影响力啊。那我们怎么样去传教呢？我想说这个古思路的宣教方式哈。古思路这时候以前在宣教的时候呢，看了伊斯兰宣教是经过商人宣教的，他们那个一个教派叫做苏比，苏比的话他们就是他们宣教士，可是苏比很多都是商人，借着骆驼，借着到从那个到各地方去做宣教啊。那这个用这个商业来宣教，因为商业有条路可以走，可以自己像保罗一样自己来 support 自己，然后可以达到很多的地方哈，到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种族的人啊的新的思路。好，韩国宣教士我讲这一点哈，我们在这个韩国宣教士那边发现说，那边很多的基督徒是被韩国宣教士带信主的，这些韩国宣教士他们都有职业，他们就是在这个三星做事，或者他们在做贸易啊，或者他们在做这个什么汽车的哈这种，或者说各方面他们都有一个职业啊，他们职业带进他们可以进到这国家里面，到国家里面他们就开始传福音啊，带人信主啊。另外一点，韩国人在那边影响力也蛮大的。我们在一个丝的地毯的一个工厂里面看啊，那些女工是在做这个做丝地毯嘛，可是我看她旁边墙壁上贴的好多，一看那个什么东方人呢？后来那个韩国那个女的宣教士讲说啊，这是韩国的韩剧的这个电影明星啊，男的女的电影明星贴了一排在那边哈。后来发现啊，到旅馆里看，晚上两个台都有，一个是。一个韩语，一个是什么那个两个，一个古装，一个现代的，是韩剧。当地人看韩剧看的都是着迷嘛，啊，对，所以韩国人不仅是商业进去了，他文化也进去了，文化在这边非常影响力非常大啊。那所以韩国人进去传福音，他有他的一个接触点，说一谈跟他谈韩剧，他们就知道了，那可以知道是韩国人啊，这样啊。为什么？我想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剧不能进去啊？这韩国的剧情引人入胜啊，中国的剧情好像有点这个什么是吧，小三啊什么之类是吧，比较那个不是我想这个真的是看了后来听那个韩国宣教士讲，他说韩剧里面很多的编剧都是基督徒，当然韩剧里面有很多是不好的啊，可是能够在外出的里面输出的很多韩剧里面让人家能够看的入神的很多是基督徒写的，你知道它里面有个它的一个价值在里面啊，所以这个也看得人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我想说中国要看向韩国人学习哈，一方面就是借着商业进去，中国要用商业进去的话比他们更容易，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接触到它很广，接触面很广，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接纳也很强啊。另外一点的话，像中国呢能够学习韩国哈，用这个一些中国学中文啊，因为现在中文是越来越流行了，教中文，然后用中国的文化跟他们交流哈，这种方式说不定是可以更吸引人的啊。那中国基督徒往这边走有很大的一个目的啊，为什么？你看这个，这是所谓的这个 temporary window， 对不对 ？temporary window， 你看这一块里面就叫做 temporary window。这个 window 里面有三个14亿未得之名，三个14亿，第一个14亿啊，中国接近14亿了 ,1.37 了啊，中国这块地方。然后还有个伊斯兰世界，你看所有这边绿的都是伊斯兰世界啊，当然是印尼在这个 window 之外，不过也假设在这里面好了啊，1.4 个 billion。还有印度跟佛教的世界，印度不得了，印度教是吧 ,1.1 个。印度人生很多，印度人在2020年就超过中国了哈，他中国他人口生很多哈，然后再加上3000万的佛教徒在这边，这个中南半岛、台湾、日本啊，韩国也有不少啊，就这块地方是一个佛教的地方，3000万啊，你看三个14亿未得之名都在这个 window 里面啊，当时 window 里面有些意外了，像那个。菲律宾的话也是算是天主教国家啊，所以它不是一个未得之名啊，不过以这个来让我们看到一个观念的话，就在这个 window 里面好像这条路是通的哈，所以我们假设这条路打通了，这条路中国这边有高铁啊，或是用那个新的思路建起来的话啊，那中国的商业是西方所需要的，当时罗马 非常欢迎中国的这些商品过去啊，这个什么这个丝啊、纸啊各方面哈、啊，那瓷器啊，当时是最受欢迎的。所以现在西方也是像当时罗马帝国一样，需要中国的货物啊，那我们就打通这条路，从陆路送过去啊。这个一旦有高铁以后呢，这边优势就开始了，就比这边的话海运的话更快啊，比飞机的话说用飞机运的话更运的更多，量更多，而且这个更便宜啊。所以这条路打通以后，这个中国的这条路的话是有个商业的目的、贸易的目的，可是呢，也是中国开发大西北嘛哈，那这个路呢也可以成为一个宣教之路。为什么呢？中国的宣教士进来以后呢，可以从这边进入到伊斯兰世界，从这条路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印度的世界啊。而且呢，在这边有另外一条，就是高铁是从中国的云南一路打到这个新加坡的这条路，也是正在建嘛啊，所以这边也是有一条路可以下来啊。好，那当然这个先决条件是说，中国呢从无神论的国家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对，这个成为基督教啊。现在中国的信徒是5%左右啊。假如是中国可以变成像韩国一样，在25%以上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影响力，就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对这个中国的福音化继续祷告，而且我们责无旁贷。我每次看到黄河宣教士，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陈景仪，他们有这个呼召要去做宣教啊，我们真的是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就是呼召要去得到这些未得之民我们也是能够继续的来支持他们。那你像在这个新疆这块地方，现在很多的不稳啊，对不对？那我在当地那边每年去的时候，我都会看到的一些情况啊，就是说这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为什么没法解决啊？这维吾尔族有很多人的确心中是痛恨汉人啊，那汉人呢也是要杀的。你看那个在2008年是那次哈、啊，那次这个种族就是乌鲁木齐。第一天的话是维族杀汉族，第二天是汉族杀维族，是吧？报复啊！然后呢，这个在喀什那边要大的暴乱，可是后来这个大军进去以后才把围下来啊。那后来发现，在历史上呢，在这个种族之间的仇恨已经很多很多代了啊。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清朝时候。清朝时候讲最近呢，清朝的话那时候回乱啊，在当地在喀什那边，我在喀什当地跟我讲说，喀什那边本来很多佛教的，有很多佛教徒，有佛教寺庙，可是那时候呢，当地的回族回乱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所有的佛教全部铲平了，佛教的佛像、佛寺全部打光啊，因为他们在伊斯兰教不可以有任何的 image， 不可以有任何偶像。然后呢，他把所有的那些和尚尼姑全部杀光，一个都不留啊。把汉人呢也是屠杀，然后汉人被赶出喀什，所以现在喀什的汉人很少，以前汉人还不少，可是现在整个喀什的那个汉人只有不到10%啊。那当时乌鲁木齐汉人是多了哈、啊。那这个是汉人一直记住啊，维吾尔族杀我们啊。后来呢，这个解放军入新疆以后呢，你知道谁带军队进去的啊？王震那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在这个新疆时候还有一些抵抗的势力哈，维族呢就帮助蒋介石的军队继续抵抗啊。那这都有历史考证的，那个有个电影叫《天山来的客人》是吧？这样的就是不要说啊，不要这样。哎，不是，是在那个地方，就说有一个，当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全部被扫荡完毕以后呢，王震开始算账了。王震要算账，说你们维族很多人来帮助这个蒋介石的部队，所以他到那边把那个在那个喀什那边就把所有的这个伊朗抓出来啊，伊朗就他们的这个全部枪毙啊，然后只要有人报名说这个人是同情国民党的，全部杀光。所以当时这个维族也知道说共产党杀了我很多很多我们维族哈、啊、很多是冤枉的啊。那时候小孩子半夜哭的时候， 妈妈就跟小孩讲说王振要来了，小孩马上不哭了，因为王振杀人魔王嘛，王振杀人魔王，对，所以他就害怕，小孩就害怕，就是维族他们就是讲的故事给我们听啊，这样，所以他们对这个那个当时这个解放的时候，很多维族被杀掉，他们也是心怀恨一心，对不对？然后现在乌鲁木齐这次维族杀汉人，汉人又杀维族，那时候你讲来讲去说你杀我，我杀你啊，每个人都有杀，都有杀对方的，都有让对方那个有不可磨灭的一个记忆哈、啊，怎么样能够那个种族间可以和平？啊，现在很难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尤其是维族，哈族还好，哈族他们因为中国在这个解放以后呢，哈族有些人就想不要在中国待了，中国说可以，边疆门打开，旁边就是哈萨克斯坦，你要过去就过去，有不少哈萨克人就过去了，有些留下来还愿意成为中国人。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汉族跟维族之间的恩怨唯一可以解决方法就是啊，在基督教里面能够和好，在主里面彼此饶恕啊，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啊，因为每个人都记住到历史上你杀过我啊，杀了不少这样子啊，嗯，那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世代的恩怨啊，求主怜悯了，最后我想其他没有其他路啊，那不然的话就还是下次还会杀来杀去啊，这样子。好，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政府的方式就是说让这地方先能够经济发达起来。他们认为经济发达以后，这些人呢就不会再去像这些经济贫困的地方就开始要作乱了啊。可是物质上的一个再生富足以后造成更多的问题啊，社会上很多问题。那现在这个当地人呢对这个很多的，就是比如说他们资源，新疆有资源，有石油资源，他石油资源全部就是往内陆送嘛，天然气往内陆送啊。那他们觉得说啊，他们对祖国的贡献很大，可是呢，他们没有得到一些回报，为什么呢？我还这么穷，哈哈，因为一些维族的学生跟我讲说，他们要去找工作，少数民族找工作，大学毕业找工作啊，这个汉族的所有企业都被汉族掌握啊。让汉族掌握所有的资源啊，所以他们去找工作一定要到汉族的地方去找。汉族的那个公司呢，很多不太愿意用这些少数民族的，为什么呢？啊，第一点，他们汉语讲很差，讲的不通啊，讲的。第二点，他们的英文也很差。第三点，他们的电脑技术也很差，就他们，因为他其实他们受教育是不平等的。你每个地方从中学开始啊，一中一定是汉族的中学。好老师有好的设备，二中三中或者差的中学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中学，有点 segregation 他们资源很差啊。他们考进大学第一年先学汉语，因为汉语不会，所以他进大学以后虽然考进500多分，可是他汉语太差了，都是用那个维吾尔语考的考试哈，所以第一年就先学汉语，你看他学的汉语就很差嘛，对不对？更重要一点就是他们一来以公司做事的话呢，尤其是工厂啊，这个工厂马上要设立一个食堂给他们，因为这些人他们不能吃肉嘛，不能吃汉族的东西嘛，所以这些汉族的就觉得麻烦，我要雇你一个少数民族的话，我给你开个食堂啊，所以说就是麻烦，就是说所以造成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找不到工作，你知道这些问题都是要解决的啊，怎么样能够让这些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解决啊，想说希望真的新疆能够和平的民族可以和平相处，然后呢让政府呢让我可以回到新疆去，呵呵，因为我觉得传福音那边，传福音的话那边，当那边信主以后真的是汉族跟维族就是可以在一起没问题，没有信主的话很难，其实政府应该看到说让这个扶持一个和平的宗教是一个中国最需要的。好，我讲到这边好了，今天差不多时间了。OK。没有了啊。你们这边有去过中亚的举手，有去过中亚的。有去过新疆的举手，去过新疆的。啊，去过新疆。你新疆人吗？啊。出差去，好。其实新疆很好玩啊，一个地方卡纳斯啊，真的漂亮，像小瑞士一样啊。有没有我看好，有没有我们可以请那个黄河新教授来跟我们讲几句好不好？
讲回教的，怎么样在对回教回族宣教
啊？
好，结束了，我看，传都传到是吧？这个是这样。
谢谢，谢谢许长老很精彩的这个分享哈。我想他不仅是把他的去到乌兹别克还有这个土耳其的一些经历跟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对于伊斯兰教的一些还有穆斯林的一些了解哈，让我们对于在整个它叫 temporary windows 哈，这个十四时的这个为什么是十四时呢？北纬十度到四十度哈，所以叫 temporary windows 哈。那么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了解，而且对于未来的这个宣教有一个激励我们去继续宣教的一个想法啊。那么有几件事情报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暑假的这个华语团契的这个schedule 哈，我已经给每一个区长哈，所以每个区长可以再看一下。下个星期五呢，我们有赵志勇弟兄回到我们当中哈。那么赵志勇弟兄大家都很了解啊，他从我们这边出去，现在在国内在做这个圣经发送的这个服事哈。那么下星期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宣教的一些心路。